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俗称老年痴呆症的老年失智症。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长，得了这种在目前仍然无法根治的疾病的人数也有增加的趋势。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专访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一般神经内科刘秀芝主任，由他来为大家讲解关于老年失智症的各项相关问题。刘主任是神经病理以及失智症方面的专家，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专访。主任您好。
谢小姐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兹海默是一个人名吗？
是，说是一个医生的名字，
这是第一位，
就是一位德国的医生啊、他是神经病理的医生啊，他也是精神科的医生。那在那个100多年前的时候，神经科跟精神科常常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所以有一医生他常常两边都看，同时他也做神经病理，所以他描述他第一位诊断是老年失智症，就是阿兹海默病人，就是他诊断出来，后来就用他的名字。老年失智症就等于是阿兹海默症的俗称。
对，
那它就是一种退化性的疾病，因为大脑退化的关系，那造成呢，记忆力的减退跟大脑功能的退化。那这个呢，严重到足以影响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工作能力。那我们叫做失智症。而且这个失智症还特别要强调说它是后天造成的，并不是那种先天的智障、而且病人我们诊断他失智症的时候，他并不是属于一种精神混乱的状态。这个图表表示是就是说造成失智症所有的疾病，那这个派里面呢最多的就是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占50%-60%，那第二的是血管性失智症叫 vascular dementia， 就多次的脑中风所造成的失智症在10%-20%。但是一个人年纪大的时候，他可能两个病都有，他可能有阿兹海默症，还有血管性失智症，所以我们叫混合型的失智症占10%。那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占10%-20%。这个其他的呢，有些也是特化性的，比如说巴金森氏症的病人，他有一部分也会造成失智症。那有些是我们叫可逆性的失智症，比如说是硬脑膜下腔出血、良性的脑瘤，或者是常压性的水脑症，或者是维他命 B12 缺乏、甲状腺功能过低，都是在属于这个其他里面。
那阿兹海默症的话，它一开始症状就是记忆力会减退。
是，
那记忆，就我所知，记忆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今天记人名啊，或者是说背书，或者有人说学会游泳啊，或者是刷牙呀、脚踏车、骑脚踏车这种，都是不会忘的。那他一开始丧失的记忆是属于哪一类的记忆？
我们一般来讲啊、记忆力分为说近期，还有就是立即，还有遥远的记忆叫长久的记忆。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近期的记忆力减退，然后逐渐严重的时候，连那种长久的记忆，甚至近那个立即的记忆叫 immediate memory， 也会受到损害。
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对对，
一开始就是最立即的，
那么一开始是近期的，
一开始是
近期，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常常病人的症状比较轻的时候，他的家属说我爸爸记忆力很好啊，他过去的事情都如数家珍，讲得很好，那个是过去的记忆，就是那个是长久的记忆力。
对，
但他近期的记忆可能都已经不行了。对、
哦、
是。那如果他自己觉得记忆力不好，我们都希望有家属陪伴。那自己觉得记忆力不好的人，常常是因为焦虑所造成，反而测试起来记忆力不错。但是真正比较严重的，真正阿兹海默病人，他来看病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他记忆好得很，反而是他的家属在后面一直摇头，不好不好，是吧？所以第一个，他如果说他觉得他记忆不好，我就会请他举例子。你如果你记忆不好，有多久了啦？怎么样发生啊？最重要，请你举几个例子。 哦，他如果能够如这个数得非常的清楚，我何年何月何日在哪里忘掉什么东西，等一下又想起来，这个人保证记忆力没有问题。
所以这算是第一步的诊断。
对，就是要他提供例子，那最好是家属提供例子，那家属提供例子都是非常可靠。那比如说那天从饭店出来了，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已经吃过饭了，对不对？他会问说，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哦，这个绝对有问题，他已经忘掉刚刚才吃过饭，
甚至是第一步。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问，就是要问病人问家属的例子。然后呢，如果我认为有，我如果很明显的焦虑危险，就不用做记忆力的检查。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做详细的下一步的神经心理测试。
对，主任，那所谓的进一步的神经心理测试又是怎么回事？
对，这个有分几个步骤了啊。那当然你要测一个人记忆力跟大脑功能，可以做很详细的记忆力测试，但是这样就花很多时间，而且病人也会疲劳。所以我们平常是做的比较简单的有几种，一个叫做简短智能测验，叫做 MMSE。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那这个测试如果正常人只要6分钟到10分钟就测试完了。那这个里面包括有5个大的项目啦，看他的那个对定向力，知道时间啊、地点啊，就是会算数，还有立即的记忆跟立即的记忆跟那个近期的记忆，还有包括他言语的能力、话词的能力，这是提供一个消，就一个很简短的消息，都可以工作参考啊。那另外有比较详细的检查，我们叫做CASE， 就是知能筛检测验。那这个时间久一点了，那这个也许要花个15分钟到20分钟来测试啊。那这个满分是100分，刚刚那个 MMSE 满分是30分，就全部答对是30分了。那另外我们可以让病人画时钟，看他空间辨别的能力啊。
那我们是请病人说对一个空白的纸呢，给他画出一个圆圈，请他在圆圈上画出10点10分，而且要用指针指出来，并且画上数字。这是一位病人哦，他对空间的这个设计不太好，所以他只画了一边，另外一边没有画。那这位病人写就忘了再写，是没有重复再写哦，表示他对于空间辨别的能力不好。另外这位病人呢，他其实空间辨别能力还不错，但是最后画10点10分就画出这样子很特别的东西。
还有呢，要问家属，我们这个 CDR 就是看他的失智的严重程度。所以这一套的测试测起来的话，常常快的话也许10分钟，慢的话要1个多小时。
但是这样子诊断，就是我们已经确定他大概记忆丧失程度是怎么样。
对。
可是我们真的知道说为什么一个人会记忆丧失吗？
现在刚刚讲的第一步就是说医生看需不需要检查，第二步就知能的测试，就是说看他有没有失智症，那失智的严重程度。那第三步就是你现在问的，就是那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叫做各式各样的实验室的检查，看是哪一种疾病所造成的。比如说刚刚讲说也许是有良性的脑瘤，或者是硬脑膜下腔出血，或者是维他命 B12 缺乏，所以我们实验室的检查就要做脑部电脑断层，做脑波抽血，看他的甲状腺功能，看有没有维他命 B12 缺乏，做脑波这一方面的检查。那第三步，这一步就证明说他是哪一种病造成。如果说我把其他的原因都排除了，因为他电脑断层做出来也没有中风，他临床上也不像有中风，但他的记忆力是逐渐的减退，抽血检查都正常，也没有免疫组这方面，我就说他是属于退化性的阿兹海默症。那第四步的就是对症治疗，如果阿兹海默症有阿兹海默的治疗，如果他是硬脑膜下腔出血，那就需要开刀。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与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 现在我们还不晓得是什么样，真正就是说脑里面有什么变化导致阿兹海默症吧？
真的很确定，阿兹海默症在100年前呢、啊，阿兹海默医生他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他脑部的病理变化，就是他的大脑呢，尤其是海马区，海马区跟我们的记忆力很有关系，它有很多的类淀粉斑，叫做 amyloid plaque 啊、哦，这是一种类淀粉的沉淀。那另外就是神经细胞除了说会凋零死亡以外呢，有些神经细胞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神经纤维缠结 neurofibrillary tangles， 那这边有不正常的一种蛋白质啊、哦。那这个是正常老年人在海马区也会有这种变化，但是数目非常的少。那阿兹海默病人就是他的大脑皮层呢跟海马区有很多的这种变化，所以他的大脑的那个变化病理变化是很清楚，临床的症状也很清楚。那您问的就是说怎么样从这个病理变化是怎么产生的，那目前呢没有确定的，这种致病机制目前还是不确定。
那是不是几乎所有的阿兹海默症呢最后临终的病理解剖，大脑里面都有那样子的斑，
是你这样才能够诊断他是阿兹海默症啊？
哦，所以叫最后的病人才能够确定他是阿兹海默症。
对，但是你治疗一个病人不能等到他时候解剖，那就太晚了。
是啊，
所以你生前的诊断呢，就是刚开我们那几个步骤。
所以我们确定说，病人是阿兹海默症，我们就要对症下药。
对，
那目前还是吃药吗？
哦，对，那阿兹海默症的有几个步骤了。第一个就是说你告诉家属说他是阿兹海默症的话，家属需要辅导咨询，因为有些家属不晓得爸爸是有阿兹海默症，他以为爸爸什么讲话颠三倒四，今天讲这个明天讲这个，是不是故意跟我捣蛋，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怀疑我要害他。对，所以第一个要告诉家属说这是有病的，然后可能是一个很漫长遥远的路，要有耐心，因为病人是越来越变坏，那最后可能完全需要人家照顾哦。家属的咨询很重要，有些财务的处理啊，或者是怎么样先做。那第二部分就是说，因为家属哈、哦，他会 burn out， 会有疲劳的时候，所以目前有很多的那个家属支持团体 supporting group。那在美国当然很多，台湾最近这几年蓬勃发展，所以有很多我们也有失智症的协会，也有家属的互助团体，所以你需要找人家帮忙这方面啊。那第三个就是说，他如果有精神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有幻觉，他看到不存在的人，或者是他怀疑人家害他，那这方面呢，有不严重的时候，家属可以用连哄带骗的方法啦，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叫behavior modification， 把这个化开。如果不行的话，是有很多的精神药物是可以治疗的，就是治疗他的精神行为的问题啊。那第三个就是说智能的治疗，怎么样吃了什么药可以让他记忆力好一点，或者是他的大脑功能进步。那目前是有药的，一直都没有药，到最近十年，从1993年开始有药，但是这方面的药物呢，目前也是属于症状治疗，就是说。你吃了就会有进步，或者是退步的慢一点啊。但呢，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进步，大概三分之一人吃了会进步一点，或者是退步的慢一点。那但是你如果不吃，它就是继续的往下退了。那目前是没有根治的方法。但是这个药目前呢一直在蓬勃的发展。
目前没有根治的方法，
还没有。
所以他记忆的那个，如果说阿兹海默症病人。记忆的这个减退过程是必然的，是不是？
是，只是说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有的人很快就变到比较重度，有的人好像是七八年都还在轻度。
是，主任，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谈了，就是说诊断还有治疗，那么有没有办法预防呢？
是啊，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得到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
就是机会有，但是并不一定会得到。
对，
那他大95%都是找不到原因的，叫做散发性的，有5%是遗传的。目前大家公认最有效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方法就是多用脑筋。那这个多用脑筋不是说光打麻将，麻将当然有帮忙，你打桥牌也可以啊，下棋啊，
对，
还有就是多看书哦，多看益智性的电视节目，就像这种节目。那还有就是多看电影，当然就是要用到脑筋的啦。那跟朋友抬杠啊，都听演讲，这个都是很有用的。所以目前确定有效的是这一种。最近这十年来有一种趋势说认为
那种血管性因子，就是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这种本来只是中风的危险因子。
对，
现在这么说，这些因子可能也是阿兹海默症的危险因子。
嗯，
因为有些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说，有这种血管性因子的人，他得到阿兹海默机会也比较大。
嗯，
所以这是提供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所以如果说有高血压的人、有糖尿病的人呢，那应该好好的治疗，他将来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机会也比较少。
嗯，
那也有人用食物方面来讨论，就发现如果是吃的食物里面含胆固醇比较少的，那得到阿兹海默症的也比较少。
嗯，
所以我们生活方面还是多多少少可以做事情的。
你目前有没有任何的研究显示说忧郁症跟阿兹海默症有关联？
有，这它两个有关联，而且关联非常的复杂啊。
嗯，
先讲说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呢，他有大概20%-30%的机会他会有忧郁症，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
嗯，
那我们也曾经追踪说认为他可能是忧郁症，
嗯，
而不是阿兹海默症，结果追踪了几年之后发现他还有阿兹海默症。所以两个关系就是哪一个因是哪一个果，目前不很确定，但是是有关联。
嗯，有关联的。
那阿兹海默症的，如果说确定他阿兹海默症，然后又有忧郁症的话，我们是可以给他忧郁症的药，除了阿兹海默症还可以给忧郁症的药。
嗯哼。
那如果有忧郁症的病人的话，你除了说治疗他的忧郁症的话，年纪大的话还是要追踪看将来有没有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可能，只是说这个几率并不大。
嗯哼。那除了这些，就是说有别的病，然后可能会引发阿兹海默症以外，想请问主任说，有没有说性别差异？
失智症的话，性别差异并不大，就是一般的失智症并不大，但是阿兹海默症是女性比较多一点，
女性啊，
这个比例大概是女比男的比例大概3:2，因为女性活得比较久嘛，
是，
所以呢，女性既然你活得老，得到的机会就比较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跟女性荷尔蒙有关系，因为65岁都已经是停经了嘛，他就没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所以得病的机会就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目前并不很清楚。
嗯哼，请您按时收看。人的大脑为什么会记忆、会思考呢？又为什么有人到了老年，大脑会退化，更进一步的会丧失了记忆力和智力呢？这些问题在目前的科学界仍然提不出确切的解答。我们人的大脑里头似乎隐藏了许多未解的生命之谜，所以平时如果您能够多多的用脑，认真的思考一下生命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可能可以有效的预防大脑退化哦。刚刚也提到说多用脑筋的话，对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应该是蛮有效果的。
是是，
有的人他突然从很忙的职场退休下来，比如说美国前总统雷根，他原本当然那个位置不用讲，已经天天到日理万机要动很多脑筋，可他好像退休没有多久就得了阿兹海默症。
其实常常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阿兹海默症的记忆力检测是
慢慢
来
的，
所以家属带他来看病的时候，你请他好好的回想。
嗯，
哦，常常都是已经记忆力检测2-3年了，只是因为不严重，现在不注意，那他会带来台病说，我发现我爸爸的记忆力突然不好，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他说在饭店的时候，突然他爸爸说没有吃过饭，他觉得很严重，他认为是突然。但是请他去回想的时候，蛛丝马迹几年前就不太好了。所以雷根总统他可能当，我猜了，他可能当总统的时候就已经是记忆力已经有减退，只是因为他人非常的幽默，他会一些幽默的方法来把它遮盖。
嗯，
还有说他的智力很高。一个人智力高的时候，比如说我就是我的智能存款，我不是银行的存款，假设我受教育高，我常常在动脑，我智能的存款很高，所以我减退一点的时候你还看不出来。
嗯，
所以他其实是应该当总统就已经有症状，只是说不严重。
嗯，
那一退休的时候症状变明显了。
嗯，
是这样子。
如果说有家里有人有老人他得了阿兹海默症的话，可以说对他本身他家庭或对整个社会都是 很大，就是要付出很多的社会成本。
是是是。
所以主任，您有没有什么要跟比如说家属建议，要早期来治疗啊，早期发现之类的？
是这样的哈，并不是每一个记忆力减退都一定是阿兹海默症啊。
对。
那有时候是我们叫正常的忘记。
嗯。
好，像说太累太忙的时候就会忘掉。所以你如果记忆力减退的话，第一个不要慌张来看医生，也许医生说没有关系，那也许是处于在轻度智能减退的阶段，还要观察。但是如果发现说真的是有失智症的话，你就要检查。像刚如果是维他命 B12 缺乏，你可以用打针的。那如果是发现有良性脑瘤，开刀可以治愈，不见得一定是阿兹海默症。那先如果检查一定是阿兹海默症的话，阿兹海默病情很长的，一般说诊断呢到诊断到走掉的时间大概有8到10年啊。所以这个中间，诊断在轻度跟中度的时候，还有一段很好的日子可以过，而且呢。目前的药物已经有帮忙，说不定将来的药物研发会越来越好，等到我们得到的时候，说不定有可以根治的药。
是，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越早发现家中老人有这样失智的倾向的话，早点来求助于医师是有可能有帮助。
也有，而且是所有的疾病都是你在早期的时候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是是，嗯哼，那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毛志忠还抽空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于老人失智症，尤其是阿兹海默症的这种种问题。谢谢主任，
谢谢谢谢。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宗教修炼等灵修活动的精神力量可能战胜老年失智症呢。俗称老年痴呆症的老年失智症是一种因为大脑的神经细胞病变而引发的大脑功能衰退的疾病。这项疾病会造成智力和记忆力的丧失以及人格和性格的改变。目前的医学界对这个病仍然束手无策。虽然近几年也利用动物实验研发出一些药物和疫苗，但是最多只能减缓病情的恶化，并没有太多积极的疗效，有些甚至有严重的副作用。目前医学界对于老年痴呆症患者在死后进行的病理解剖中发现，导致老年失智症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里头出现了许多像是淀粉沉积的蛋白斑，而为了进一步研究类淀粉蛋白斑和老年失智症之间的关联，美国肯塔基大学流行病学系的研究人员曾经针对678名志愿参加研究的75岁以上的修女进行死亡后的大脑病理解剖，其中有一位年近102岁的修女玛丽，她一直在去世前都还是保持旺盛的精力，每天还可以自己读报纸、看杂志，而且为全世界的妇女和儿童祈祷。但是，玛丽修女去世之后，她的大脑病理解剖却让研究人员和全世界的人都吃惊，因为玛丽修女的大脑里头有非常严重的老年失智症现象，也就是出现了许多类淀粉的蛋白斑。奇怪的是，为什么玛丽修女没有老年失智症的症状呢？而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也发现，玛丽修女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还有许多其他的修女也都有老年失智症在大脑里头的病理变化，但是却没有在生前出现老年失智症的症状。这个研究的结果引人深思，到底导致老年失智症的病因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些有精神信仰的人可以超越科学上认为就是老年失智症标志的病理现象呢？也曾经研究过天主教修女老化问题的美国传染病学家史诺顿教授认为，修女的平均年龄一般高于其他的人， 而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又很少得病或残障。主要原因除了他们的饮食以及生活起居规律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思想纯净，信仰坚定，而且每天专心一致的祷告。人和动物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人特有的精神。可是几乎现在所有的生命科学研究当中，都只看重组成人这个机体的物质因素，比如说蛋白质、基因等等，至于人精神层面的因素则完全被忽略。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一般生命科学的各项研究当中，都只看重组成人这个机体的物质因素，比如说基因、蛋白质等等，至于人精神层面的因素则完全被忽略。随着越来越多不符合科学逻辑现象的出现，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当我们在探究生命奥秘的时候，人的精神层面因素确实是不可回避的部分呢？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